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永生的喜乐》，作者远志明。耶稣说，认识你上帝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约翰福音17章第3节。永生是真实的，永生是灵的状态，是在时空之外的。圣经上说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烧尽了。凡是有形体的，都是在时空之内的，浮在劳苦叹息之下，而灵却是在时空之外。所以我们的肉体一天天的变化衰老，最后变成泥土，可是灵魂不甘心死亡，不随肉体而衰老。哪怕是90岁的老者，他的灵魂还是很年轻，且比年轻人更加成熟。所以耶稣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永生是灵的状态，比如你输入电脑里的软件资料，不会和硬件一样，硬件太旧太差，快出问题的时候，你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把软件先输出独立出来，就是说软件是可以独立于硬件之外的。人的灵魂也是一样，你的灵魂在你里头，你这一生的记忆经历，酸甜苦辣善恶都记在里面，等你肉体越来越不行时，上帝就把你的灵魂取出来做什么呢？耶稣说，将来复活就要把你的灵魂放到一个新的肉体里去。将来上帝审判的日子，不是审判早就腐烂的肉体，乃是要审判你的灵魂。你这一生所想所做的，别人不知道的，都刻印在你的灵魂里。你的灵魂是个平安、喜乐、饶恕的灵魂，还是一个鼠肚鸡肠般狭隘、苦毒、贪婪的灵魂呢？后果是不一样的。信了耶稣的灵魂会被耶稣洁净，就像清扫病毒一样。洁净了的灵魂将来会与肉体一同复活在上帝的国里。这一点圣经讲得非常清楚，上帝创造了宇宙，他让地球悬在空中，围着太阳旋转，他叫阳光、空气、雨水都为我们服务，他难道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存在形式吗？当然可以。永生是真实的，那么怎么样才能进入永生呢？就是认识、知道、相信耶稣。你一认识、一相信他，你的灵魂就跟他相通了。为什么说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呢？按照通常的说法，你认识了还要去做，知行合一。但是耶稣说，你一认识他就是得着了，因为永生是灵。耶稣到世上来，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，他花了这么大的代价，就是为了让我们跳出人间这个瓶子口出去。所以你在这个世上活得好或者不好都不要在意，要在意那永恒的出路。永生带来喜乐的今生，如果你有这个超然的心态，就不会被今生任何的重担所压垮，也不会被任何的仇敌所击倒。 甚至连死亡你也不害怕。到底永生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一个得了永生的人，在今生活会活得怎么样。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就是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美好的旨意，美好的目标，美好的价值。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三句话。第一句就是常常喜乐。基督徒作为一个有永生盼望的人，活在今生，他的第一个表现是喜乐。道理很简单，世人都活在短暂中，在瓶子里头争来争去，最后死在其中。而我却有一个权利，有一个通道，可以出这个瓶子，出死入生。你说我乐不乐呢？虽然在瓶子里我不如你，可我却很快乐。哪怕你把我当成叫花子，哪怕你吐唾沫在我脸上，用鞭子抽我，我都不在乎。我是有永生的人啊。所以一个得了永生的人，今生总是喜乐。喜乐不是指我们今生得福不得福，成功不成功，幸运不幸运。从这些来的喜乐不是真正的喜乐，这些人间的喜乐都会过去。如果你一段时间内凡事顺利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警醒，因为很快不幸就会来临。你们要注意，人间的喜乐过了头就是忧伤。我在《信仰随笔》一书中有一句话：主啊，这一个接一个的如意要把我引到哪一个灾难上呢？所以当你如意幸运的时候，一定要提醒自己，接下来不会老幸运的，因为这就是人生。而永恒的喜乐不是这样，永恒的喜乐是从上帝而来的。什么是从上帝而来的喜乐呢？就是每当我想到上帝，我就乐。看到天上的星星，想到上帝；看到花草树木，想到上帝；看到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，想到上帝；看到圣经，想到上帝；我一祷告，想到上帝；我一想到上帝，我就乐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上帝是全能的，日月星辰、花草树木、人的气息都是他所造的，在他所造的宇宙之内，没有一样是他不能造、不能变的。就如在我写的这篇文章中，没有一个字儿是我不能写出来的；在我太太做的这顿饭中，没有一样菜是他做不出来的。合乎逻辑吧？那我们说，在上帝造的这个宇宙之内，没有一件事是他不能做的，有什么不对吗？他把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大地全都给你安排好了，把规律、法则全给你定好了，难道他不能在这里边为你再多做一件事吗？所以耶稣说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，如果没有他的允许，一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。这话一点都不夸张。如果没有我的允许，我文章中的一个字儿都不会摆在这儿，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会动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宇宙万物和我们的生命，全是他的创造，全是他的维护、保守，全是他的恩典。想到这儿，你乐不乐啊？他是你父亲，他爱你，他疼你，他家里所有的丰富都是你的。就像你儿子回到家里，打开冰箱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一样。 全能全知全善的上帝，宇宙的创造者，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成了你的父亲，你成了他的儿女，有这样的私人关系，你说你乐不乐？那些发愁的人真是傻呀，你愁啥呢？连死你都超越了，你还愁个啥？耶稣在临死之前说，成了，他就是为了让你喜乐，让你死的时候不要再哭。喜乐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标志，是耶稣赐予基督徒的一样特权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上帝知道，人生最大的福分莫过于喜乐。喜乐不仅使自己健康，而且造福他人。人家一看你喜乐的脸，就喜欢，就喜乐了。人家一看你的脸像黑沉沉的洞，不但不发光，还吸别人的光，人家怎么能喜乐的起来呢？喜乐真是一副良药，医治了自己，也医治别人。用祷告仰望上帝。有人会说，喜乐诚然好，喜乐不起来，叫人烦恼的人和事太多怎么办？保罗的第二句话就是不住的祷告。喜乐不起来，你就祷告。祷告不是跟上帝要什么东西，而是仰望上帝。他的脸光照你，照亮你的心，你就喜乐了。我们的喜乐不是从上帝而来吗？所以一切的不喜乐都一定是因为离开了上帝。这也是我的经历。如果你看人生的风浪，你就会恐惧，不会喜乐。你看身上的重担，你会忧愁，也不会喜乐。你看别人比你自己强，就会妒忌，不会喜乐。凡是以人的眼光跟人横向比较的时候，你都不会喜乐。所以诗篇121篇1-2节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因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这个帮助不是从医生、从太太、从朋友而来的，而是从创造天地的那一位而来。所以要仰望他。诗篇42篇5节说，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上帝，因他用笑脸帮助我们。你在任何时刻、任何心境之下，只要仰望上帝，就能从他那里支取到力量。有一回，我在机场看到一个孩子，边跑边哭，哭得撕心裂肺的。他母亲追上他以后问他，你哭啥呀？他说，我这瓶水打不开瓶盖儿。他妈妈扑哧就笑了，说，这算什么呀，我给你打开。我们人生很多时候也是这样，你干嘛这么伤心痛苦啊？值得吗？不就是一个瓶盖的问题吗？你求告天父，天父一瞬间就给你打开了。一个朋友的女儿垒了积木，好漂亮，可是附近走路不小心碰塌了。女儿哭啊，伤心啊，她爸爸就笑眯眯地哄她，你哭啥呀，你再垒呗，即使不垒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女儿还是哭，像要了她命一样。这时候爸爸突然意识到，这是上帝急着这个事儿在对他自己说话，因为他刚到大陆去投资，损失了几百万，自己也正在哭，在抱怨。他好像听到上帝对他说，哭什么呀，不就是个积木吗，倒了再垒呗，即使不赚又能怎么样，你不是照样可以活得平安喜乐吗？所以我们人呢，一定要学会仰望上帝，不仰望上帝是痛苦的根源，仰望上帝则是喜乐的源头。祷告 就是仰望上帝，千万不要把祷告理解成向上帝报账单。主啊，给我这个，主啊，给我那个，主啊，我还缺这个，主啊，我还缺那个。祷告最重要的是要跟上帝相通，就像电线插头插到插座里头去，一相通，他就把他的力量、他的喜乐、他的平安给了你。你祷告要达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当你站起来的时候，你的心是平安的，是喜乐的，你全身是放松的。如果你原来心里有仇恨，现在已经没有了；如果你原来争强好胜，现在也已经没有了；如果原来是空虚迷茫恐惧，祷告完以后也已经没有了。这就是达到了祷告的果效。当你借着祷告将一切交给上帝了，自己就不要再担心了，就只剩下喜乐了。我很喜欢诗篇110篇第一节，这里说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什么都别干，你坐着等，等上帝把你的仇敌抓来放在你脚底下。那仇敌指的是我们所面对的罪孽、苦难、重担这些东西。什么事都感谢上帝。祷告喜乐的最后结果是凡事谢恩，也就是第三句话。这里不是说该感谢的时候献上感恩，乃是凡事，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感谢上帝。你在今生赔了、赚了、输了、赢了、病了或是健康、成功或是失败，都要感谢上帝，因为你现在已经有了永生的确据，可以跟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脱离死亡，进入永生了。我们从生到死几十年，在这个短暂的旅途中，耶稣从永恒进到人间，把我们提拔起来，脱离这个必死的结局。这就是你要永远感谢的。有了这样的未来，有了这样的结局，那么今生这段路我们就能任劳任怨，欢喜快乐。不管这条路上是花香浪漫还是荆棘丛生，都要感谢主，因为这已经决定不了你的命运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今生今世因得了永生永世才有意义、有价值。那么我们在今生今世应该拥有的一个心情就是感恩、赞美。基督信仰最高的境界就是感恩赞美，以称谢进入他的门，以赞美进入他的院。什么时候你以感恩赞美，天国的门就给你开了，你就能进入到上帝的院中。因为上帝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，不是以我们的知识为宝座，更不是以我们的财富为宝座。上帝看这些为粪土。你什么时候心里充满了感恩和赞美，上帝就在你的心里了。感谢上帝是我们的本分，呼吸上帝给我的空气，我发自内心感谢上帝。看到良辰美景，我感谢上帝。想到我有妻子儿女，我感谢上帝。我能吃到这么好的佳肴，我真得感谢上帝。所以吃饭之前要好好祷告，不是像履行公事那样，而是要真的感谢上帝。这么好的饭，这么好的菜，而且我有钱买得起，真的要感谢上帝。我们没有一样是自己的，所以活着就要感谢上帝。诗篇有150篇，最后一篇里的最后一句话是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。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说，凡是有一口气的都要赞美他，凡是活着的 都要赞美他，因为你活着就是上帝的恩典，你经历了一趟人生的酸甜苦辣，生生死死都是恩典。我发现大卫真的是很聪明，他遭难的时候求上帝千万存留他的性命，不要被仇敌杀害，因为他要活着赞美上帝。他说，主啊，死人怎么赞美呢？所以要让我活，我好赞美。如果你像大卫一样立定了这个心志，只要活着就赞美他，荣耀他，你就成了世上的光。像大卫一样，不仅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，我们多少人从他那儿得到了教训啊！他敬畏上帝的那一面激励着我们，就是他失败的那一面也被上帝用来警戒我们。所以感谢上帝，一个人要为上帝而活，只为自己活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活着在今生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荣耀上帝，把上帝的福音、上帝的爱活化在人间，在人生这短暂的路程上发出永恒的光。你若带永恒的光走短暂的人生之路，你若怀永恒的确据活在短暂之中，你若有超越时空的心智活在时空之内，你就与众人活得不一样了。你还是会遇到难处，但是你可以得胜，就像主耶稣说的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胜了世界的意思不是说把你的苦难拿走，乃是让你在苦难中超脱苦难。上帝不是让这个世上没有风雨，他是把你提升到风雨之上。就像我以前做见证所说的，没信主的时候我读哲学有没有益处呢？不能说一点益处都没有，就像风雨中的一把伞还是有点用的。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之后，我才忽然发现我被提到了乌云的上面，那里永远阳光灿烂，所有人生的风风雨雨我可以超然于上。基督徒也会出事，也会生病，也会赔钱，也会被人坑，最后肉身也要死。可是在任何情况之下，我们依然充满了感恩赞美，这才是真正得胜、真正成功的人。让我们彼此共勉。